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我们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听到查克老师讲解会幕的象征意义。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当然了，这象征着神借着耶稣基督为人类打开了自由进入他面前的门。
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跟随查克老师逐节查考《出埃及记》这卷书，他要仔细地分享有关会幕的建造。我们知道，会幕给我们稍微看见天堂的荣美，所以我们要留心听，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会幕的每一部分意义。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第27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到了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第27章。经文记载有关耶和华对建造会幕的祭坛和院子的指示。弟兄姐妹啊，我相信呢，你脑子里大概就有了这么一幅画面了。这是一个帐篷，四围的墙呢是包着金子的木板。当你走进会幕的时候，先通过第一幅幔子，然后呢进入了五米高的圣所。你抬头呢可以看到细麻布的幔子，上面绣着美丽的基路伯，在你的右边呢有一张陈设饼桌子，在你的左边有一个金灯台，在你的前面呢你又看见另一幅幔子，上面也绣着基路伯，是手工制成的。经过这个第二幅幔子呢，你就会看见里面安置着一个金箱子，上面呢有金的盖子，盖子上面呢雕刻着黄金做的基路伯，是两个基路伯呢翅膀张开面对面的站立着。这样呢你就知道了会幕里的大概情况。摩西等人呢还要建造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呢宽75英尺，也就是25米，长呢150英尺，就是50米，由 7.5 英尺高的帘子围起来。所以呢这个外院用帘子围住，面积呢是25米乘50米，帘子的柱子呢都插在铜座上。我说过整个会幕啊是可以搬动的，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要启程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去把各样的东西都拆卸下来，把它包裹好，由专门负责搬运这些圣物的立位人来搬运。他们扛或者抬会幕所有物件的时候，好，到了下一站了，就把会幕再竖立起来。所以会幕是可以搬动的，各样的物件都很方便搬运。任何时候神引导他的以色列子民前行了，会幕呢也会跟着移动。好，现在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第27章，讲到这个外院呢，神也是按照顺序指示他们。首先这个院子有一个铜祭坛。出埃及记第27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就长宽各二米半，高三肘，用铜把坛包裹。因为铜呢象征审判，所以祭司要在坛上焚烧祭牲献给耶和华。所以呢这个坛长和宽各两米半，高是一米半， 第二节又说，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这个坛四个拐角雕琢成角状，所以这个长宽各2米半、高1米半的坛，它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个角，都包上铜。所以耶和华首先指示会幕的各样物件，然后会幕本身的结构，再是外院的物件，然后就描述外院要怎么样建造。好，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第27章的20节，这里讲到有关灯台里的油。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7章的20和21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了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金灯台的杯子用的是橄榄油，亚伦和他儿子们的责任呢，就是要确保里面一直有油，不让灯熄灭。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书啊，会记得圣经里讲到，撒母耳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奉献给了耶和华。他长大一点后呢，母亲带他到大祭司以利那里，所以呢，撒母耳就像是给以利当跑腿的一个小男孩。有一天晚上呢，撒母耳听见呢，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他就跑去问以利，你呼唤我有什么事吗？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啊，你来这儿做什么呢？他说，我明明听见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啊。以利说，没有人呼唤你，你回去睡吧。撒母耳就回去睡了，之后又听见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所以又来找以利。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啊，你怎么了？回去睡吧。当撒母耳再一次来到以利面前的时候呢，以利明白过来了，就对撒母耳说，如果你再听见有人呼唤你的名字，你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哎，之后呢，撒母耳果然又听见有人叫他，他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哇，是耶和华呼唤他，要提醒他灯里的油快用完了。因为有人忘了给灯加点油了，所以灯呢快要熄灭了。所以这是撒母耳头一次听见耶和华的呼唤，提醒他留意要保持灯台的火不断的点着。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叙利亚统治者安提阿古伊比法尼曾经一度的亵渎圣殿，因为他呢把猪放在祭坛上，把猪血洒在圣殿的各处，而且呢还把希腊人的天神呢宙斯的像放在圣殿里。他的这种亵渎行为激起了犹大马加比的愤怒，于是呢犹大马加比召集了一些以色列人跟安提阿古的军队对决。虽然当时双方的兵力啊悬殊很大，但是呢犹大马加比的士兵竟然把叙利亚军队，就是安提阿古的部下了，杀了个片甲不留。以色列人想重新把圣殿献上给耶和华，却发现呢当时所剩下的油啊仅仅够一天使用了。那么讲到灯台里的青橄榄油呢，它的制作过程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以色列人呢是逐步改良制作青橄榄油的过程，当然呢这当中还牵涉到人们的惯常的程序以及各种规矩啊条例啊。而到了刚才说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如果要完全按照所有的仪式和规矩来制作油的话，起码要7天时间才能够取得纯净的橄榄油。所以他们知道 他们是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准备所需要用的油，因为他们至少要7天的时间呢。这个故事呢，像神迹一般的发展。虽然他们的油啊只够点燃1天的，可是呢，灯坛的火呢，却连续不断的亮了8天。直到第8天，他们呢刚刚倒好新出来的油，所以呢，这就是犹太人呢光明节的由来。这一天，他们点燃蜡烛，每一天点一支，一连要点8天。这个犹太人的节日呢，就是为了庆祝在他们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神行的神迹，供应马大、马加比以及犹太人足足7天的油。好，我们现在进入出埃及记的第28章，我们将会讲到有关祭司的各种指示。之前呢，我们看过了会幕的建造，神指示了会幕的构造、设计和蓝图。好，我们现在呢，要讲到有关祭司的指示。出埃及记第28章第1和第2节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所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穿这些圣衣。出埃及记第28章的第3节说，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神用智慧的灵充满人，又赐给他们缝制这些袍子的技巧。出埃及记第28章第4到第9节里说，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呢，就像一件背心，两条肩带把它的前服和后服连起来。以弗德当有2条肩带接上2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直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要取2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实际上这2块红玛瑙呢，是镶在以弗德的肩带上，在这2块红玛瑙上刻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祭司不论在什么时候进到神的面前，总是在肩带上带着以色列子民的名字，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进到神的面前，肩膀上呢总是挂着这2块红玛瑙的，这表示呢把12个支派都带到了神的跟前。出埃及记第28章第10到14节继续说，6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6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2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2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2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 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金筋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在大祭司的胸前要带上一个决断的胸牌。出埃及记第28章第15和16节说，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的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一虎口的长度相等于拇指和食指伸张量东西的这个长度，所以挂在大祭司胸前的这个胸牌呢是正方形的。出埃及记第28章的第17到21节，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耳、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挂在大祭司胸前的这块胸牌啊，是由一条金链子扣住的。这样呢，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不但把以色列百姓的名字挂在肩膀上，也挂在他的胸口上，就是在他的胸前嘛。因为在他的心口前这块胸牌上呢，镶了12块宝石，每块宝石上都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出埃及记第28章的第29节又说，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所以亚伦进到神跟前的时候，在肩膀上和在他心里呢，都背负着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接下来出埃及记第28章第30节讲到乌灵和土明。30节说，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那究竟乌灵和土明是什么呢？其实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光和完全。我不知道，实际上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乌灵和土明究竟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呢，每当以色列民希望听到神话语的时候呢，就会来找大祭司，请他呢替百姓求问耶和华。乌灵和土明就是用来帮助他们求问神的东西。因为呢，大祭司的胸牌里面放了乌灵和土明，他们来找到大祭司了，大祭司就用乌灵和土明来替百姓求问耶和华。所以有一次，当大卫想知道我们该不该去打仗，他们并不是直接的就去打仗，而是先要去问祭司，求问耶和华，看看我们该不该去打仗。祭司就带着乌灵和土明就去求问神，然后就告诉他说，可以去打仗，你们去吧。所以他们是透过乌灵和土明得着神的指示。也有人认为乌灵和土明呢是两块石头，一块是黑色，一块是白色。当祭司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呢，就会伸手到他胸牌里面拿出一块石头来。如果拿出来的是白色的石头呢，这就表示神说是。如果祭司拿出来的是黑色的石头，这就表示神说不。这就是有关乌灵和土明最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之一。其实呢，就是这么两块石头，祭司用来寻求指示啊，神呢 请你指示我们现在该不该这么做呢？啊，祭司伸手去拿，拿出来的如果是白色的石头，就表示行，我们现在就去做吧。如果拿出来的是黑色的石头，就是不行，我们还得等一等。他们呢，不断的求问耶和华，行还是不行，求神引导和指示。有趣的是，在新约里面呢，在加略人犹大死了以后，门徒们为了要拣选一个人来替代他，他们也采用了类似的寻求方法。他们用抽签的方法，他们摇签啊，摇签或者掷签的方法跟这个里面的说法呢有点很相似。其实呢，我们人呢都很渴望神的引领，希望能够清楚的知道这是不是神在引领我们。其实呢，没有一种确实的方法让我们知道这是行还是不行，是还是不是。你呢就必须凭着信心去行事。好了，我们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继续来分享主的话语，你要记得请准时收听啊。
神的旨意不是建立在环境或者是任何事情上，但是从历史中我们看见许多人把全能神的旨意当作儿戏。这次查克老师给我们指出了这种行为的来源。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分享节目点评，请继续关注。下一次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查考关于会幕的属灵意义，请记得留意收听，也欢迎您介绍其他肢体们一起收听。如果您对这次所谈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研究探讨。好，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
当我开始每一天生活的时候呢，总是跟神说，神啊，我的生命是你的，今天我的光景如何都要求您来带领了，我把我的今天完全的交托给你，求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然后呢，我就只需要信靠神的引导，接受这一天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出于主，也是出于圣灵的带领，这就够了。我相信当我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能够彰显神的旨意。因为圣经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假如你想插一只脚进来，你想，哇，这实在是太好了，哦，这件事情太简单了，我根本就不需要去求问主了，那你可能就有麻烦了。通常呢，在我遇到麻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呢，弟兄姐妹，你要学习，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了，希望您记得要经常跟我联系哦。听了广播之后有些什么意见呢？有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都可以在主里面我们互相劝勉，或者读了圣经之后有些什么问题啊、意见都可以我们来互相学习。请您把信呢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发电邮给我。好，愿神 赐福给你，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